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阐述了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哥伦比亚发生的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努力搜救幸存者。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阿萨德及其弟弟死刑，罪名是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阐述了他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会谈迟迟达不成结果之际，他说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以及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新闻媒体《真正美国声音》星期二发表了对特朗普总统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被问到对伊策略时发表了这番评论。特朗普总统说，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妨去看看他们有多么的糟糕，因为他们的通胀达到300%，他们的货币几乎1钱不值，他们无法向他们的士兵支付薪饷，他们的士兵正在离开。特朗普说，第二个选项是增加对伊朗政权的军事压力，非常非常严厉地打击他们。他说，第三个选项是把经济压力升级，只需在经济上打败他们。另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海峡是开通的，并重申美军控制着海峡。此外，还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维持着万无一失的封锁。这是铜墙铁壁，我们控制着海峡100%。他在白宫签署一项与伊朗无关的行政命令时对记者们说。有记者问他，上星期发表评论说，目前与伊朗仍在进行的会谈是最后机会，在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特朗普回答说，你们会看到的，你们会看到的。伊朗提出的要求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和撤走伊朗周边美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军事官员和也门海岸警卫队消息人士说，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来听报道。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这艘船被不明抛射物击中，造成伤亡。该海事组织援引地方当局的消息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位于红海南部。该组织发出的警告说，当局正在调查，建议船只谨慎穿行，并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被袭击的是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蒂哈迈号，该船状况尚未得到核实。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指责沙特7月13日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8月5日，两艘商船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印度后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 费泽努尔欧利亚号遇袭后于8月4日在红海沉没。印度表示船上13名印度公民获救。胡塞武装上星期三说，自从实行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并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美国表示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并谴责胡塞武装任何以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行为。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哥伦比亚 7.4 级地震的幸存者。这场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震央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240公里处。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的地震，损坏了几百栋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从废墟中救出被困人员。哥伦比亚总统阿维拉尔多·德拉艾斯·普列亚几天前刚刚上任。他星期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视察了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乔科地区震央附近的灾情。他告诉受害者，他们并不孤单。他说，国家政府正与各部门和地方当局协调合作，不懈努力照顾伤员，搜寻失踪人员，并加强城市安全。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暂停6个机场的运营。巴拿马、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这三个国家6月份发生的两次地震造成至少6000人死亡。美国说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和其他的援助。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承诺帮助进行搜救，提供紧急物资和其他的需求物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叙利亚一家法院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弟弟马希尔·阿萨德死刑，罪名是他们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这场冲突导致50多万人死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的裁决是阿萨德政府2024年12月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对阿萨德或其核心圈子成员定罪。该政权的垮台结束了阿萨德家族长达50年的统治。在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庭审中，法官法赫雷丁·阿里安判处阿萨德犯有预谋和故意谋杀多人罪，受害者包括儿童。他还被判定犯有酷刑、任意逮捕和危害人类罪。这位法官说，证人证词证实阿萨德是最高决策者，并利用国家机构实施了这些罪行。法院还缺席判处6名前军方和安全官员死刑，包括巴沙尔·阿萨德的弟弟马尔西、前国防部长法赫德·弗雷吉以及叙利亚起义爆发地德拉省的前军事情报局长卢埃·阿里。2011年3月，包括阿里指挥下的部队在内的安全部队逮捕并酷刑折磨了一群绘制反政府涂鸦的青少年。这次严厉的回应以及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包括冲击奥马里清真寺并大规模逮捕，将和平示威变成了全面内战。阿萨德的堂兄阿特夫·纳吉布曾任准将，曾是南部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他是唯一本人出庭受审的被告，他被判处死刑。宣判时，他身穿囚服，站在囚笼里。阿里安说，纳吉布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且表现出毫无悔意。纳吉布被判犯有谋杀罪、故意杀害15岁以下儿童罪以及酷刑致死罪等罪行。大批人群聚集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法院外以及德拉，一些人拿着在战争中丧生或被拘留的人的照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说，俄罗斯已经释放了被拘押4年多的美国公民罗伯特·吉尔曼。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他进行讨论后同意释放吉尔曼，而且莫斯科没有要求任何回报。特朗普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吉尔曼将于星期二晚间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美国代表将在那里迎接。特朗普还说，吉尔曼的母亲也在飞机上。卢比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吉尔曼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中成功解救的100多名美国人中的一位。他还说，特使威特科夫一直在与俄罗斯合作，争取释放吉尔曼，并允许他在美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吉尔曼被认定为是被非法拘押者，他的获释并非交换条件的一部分，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让步。发言人说，俄罗斯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释放了他。32岁的吉尔曼2022年1月在莫斯科以南约550公里的沃罗涅日被带下火车后被捕。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他在醉酒状态下踢了一名警察。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吉尔曼2024年10月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指控是不实之词。他说他的儿子生病了，不小心踢了警察。吉尔曼后来因袭击监狱工作人员而被定罪，刑期延长至了10年。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在商务委员会以口头方式表决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法案支持认为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的监控平台。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一架售价约10000美元的中国电动车可以配备类似特斯拉的软件体验和驾驶辅助功能。 Inside EVS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试驾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认为美国国会试图阻挡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
我认为国会挡住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无论你对高科技触碰屏还是驾驶动态有何看法，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我从中国汽车身上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车总体上非常出色。如果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互联网汽车收集的位置和行驶数据如何可能被外国政府用于情报分析？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以美国中情局附近道路为例，解释中国联网汽车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Connected
vehicles, 联网汽车利用无线连接传输有关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行驶方向的数据，任何汽车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当这些数据被传输时，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汽车，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回中国，这正是人们担忧的地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这里的123号公路，因为如果你从公园大道驶出，沿123号公路向西行驶，就会经过中央情报局。因此，借助这项技术，你可以掌握每一个驶入中央情报局的人的信息。你可以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在做什么，你甚至可能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过去10年间，中国真正专精的领域之一就是过去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收集海量数据，涉及数百万人的信息，然后透过软件程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说，中国巨大的汽车产能、 以及中国汽车可能以低价冲击西方竞争者属于贸易和产业政策问题，而车辆数据被收集则是另外的问题，属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即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公平的汽车出口国，监控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科研团队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在冰岛凯夫拉维克为次日的日全食观测任务做准备。一架 WB-57 高空科研飞机将飞越云层，使用专业的设备拍摄有关日冕的高清影像，以研究太阳及地球大气层的变化。来听飞行员约翰·古斯廷的解释。
The overall mission is to capture the eclipse.
整个任务就是捕捉日全食。科研团队希望获取与日食以及日冕有关的数据。我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让飞机进入正确的空域，并准确把握飞行时机，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延长处于全食阶段的时间，让他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
再来听听传感器设备操作员凯里·克莱姆的说法。
In the back seat, I'll be controlling 6 cameras, so setting focus, exposure times.
我会在后座控制6台相机，包括设置焦距、曝光时间，当然还要追踪我们感兴趣的目标，而且所有这些都要同时进行。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章鱼，不过这确实令人兴奋。当然，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你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必须一次做好，没有重来的机会。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3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升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位于第五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第五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 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六月曾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汉光42号演习，星期一8月10号在中部地区进入城镇韧性演习阶段，在台中、彰化、嘉义和南投等7个县市模拟30分钟通讯设施遭遇空袭或天然灾害后受到影响，移动互联网速度下降。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城镇韧性演习开始前，台湾各地方政府便呼吁民众在演习期间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地下室、室内空间或防空避难设施，避免在室外逗留。行进中车辆也配合交通管制，在安全停靠路边后下车就近避难，不要继续行驶或在路上逗留。台中地区从当天下午2点半即响起警报，街道开始清空，部分超市暂停营业，民众手机接到警报后也进入室内及地下停车场等地就地疏散避难。在政府发出的国家级警报中，可见到以中英文写着由国防部发出的城镇韧性演习防空警报通知，称敌飞弹攻击台湾中部地区，请尽速避难，并附上避难指引地图的链接。另在警讯通知中也告诉民众，因我通讯设施遭受空袭，行动网络将受影响，如有上网需求，请改用固网或室内 WiFi 等警告提示，并指示民众在紧急情况下与警察和消防系统的联系方式。台湾行政院当天上午即在台北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设立跨部会应变中心，统合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及时视讯联系，以掌握通信、警察与消防、医疗、交通、金融及民生等各种服务的运作情形。在30分钟的演习结束后，便由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会立即确认通信系统及其他功能恢复正常， 整体演练在下午3点顺利完成。跨部会应变中心在下午3点20分完成任务后撤除。行政院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此次演习由电信业者透过核心网络进行限流，将移动互联网下载速度调降至256KB， 借此模拟重大灾害或暂时通讯资源受限情境，并同步验证政府及重要公共服务的备援能力。演练期间，应变中心由各编组部会盘点并启动相关应变机制，包括电信业者行动基地车、低轨卫星、微波及无线电等通信备援措施，政府医疗机构的固网及 WiFi 都维持正常运作，水电油等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也未受影响。新闻稿说，此次演练并非单纯测试网络速度变慢，而是透过接近极端情境的压力测试，实际验证政府指挥体系、警消、医疗及重要公共服务是否能在行动通信受限时持续运作，以及各种备援通信机制是否能及时启动。这是台湾首次在防空演习期间实施移动互联网降速，预计受到影响的人口大约1700万人。除了城镇韧性演习外，上星期开始的10天9夜汉光实兵演习，星期一也在进入第6天时，由各地防务指挥部进行相关演习，包括在台湾第一战区离岛澎湖实施要域火箭实弹射击，模拟解放军登陆的制敌作为；在第二战区花莲、台东演练跨区增援及纵深防御，以及在第三战区北台湾演练光纤电缆、野战抢修等科目。距离台湾本岛较近的澎湖，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解放军最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演习模拟敌军快速突击上路，使用包括 M60A3 在内的战车及各种火炮、榴弹和机枪进行战场管理和火力压制。在花莲实施的跨区增援演习，则是模拟敌军对北部地区发动攻击，战区防务指挥部动员民间板车连夜将 M60A3 战车载送至宜兰增援的演练。在北京持续在台湾临近海域实施所谓的执法行动后，台湾也首次在汉光演习中加入海军与海巡的平战转换操演，防止中国可能的封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向毕业后希望留在美国并参加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万美元的费用。这一提案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限制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数量的最新的举措。美国国家国土安全部在上星期五7月31号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说，最后的决定呢并没有做出。华尔街日报在7月30号的一篇报道中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了上述的消息，报道说该提案将适用于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该项目允许国际学生在获得学位以后在美国停留1至3年，以获得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经验。不过呢，国土安全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是说，这一切呢都还没有定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